望第二個結局。其實一連三個禮拜咧，都係講緊《士師記》嘅結束嘅一段。好想今日咧，透過一段嘅説話咧，先至開始讀聖經。大家睇到呢間教堂咧，喺法國一個地方，個名好靚嘅，就係有小提琴嘅天使嘅教堂。咁大家知道裝修同埋荒廢分得出嘅，對唔對？呢度係似裝修啊，定似荒廢啊？你屋企裝修過你就知啦。如果你裝修過，唔會有花花草草喺你屋企噶嘛，對唔對？啊，呢度係荒廢教堂嘅荒廢喺法國，唔係一間。喺歐洲好多嘅教堂都有類似嘅狀況。是什麼原因呢？在《士師記》告訴我們一個標記，是當信仰失敗和以色列人回轉的時候，就有一個這樣的循環。一方面他們在失敗於拜偶像，離開上帝的道，然後上帝令他們陷入在一個為奴或者是被人哋征服咁樣嘅狀況，而係受到外敵嘅入侵。同時間喺佢哋患難當中，佢哋呼求神，求神幫助佢哋。上帝又憐憫佢哋，派遣士師嚟到去拯救佢哋，驅逐當中嘅外敵。喺外敵被驅逐之後，佢哋就得以享太平。有唔同嘅年代嚇，唔同嘅長短。咁我哋見到呢個就係《士師記》裏邊咧，一到十六章嘅一個信息。十二位嘅士師介紹咗之後，去到第十七章到二十一章就有分別不同嘅結局。上個禮拜陳培明牧師同大家講咗啦，結局咧係信仰混濁，即係話信仰裏邊參雜咗啲嘢，而嗰啲嘢唔係信仰本身有嘅嘢。而且亦都唔係合神心意嘅嘢，咁所以信仰混濁之餘咧，慢慢再進一步咧，原來有道德淪亡咁嚴重嘅一個信仰結局。睇翻點解會喺第十六章講咗十二個士師之後，十七到二十一章要交代一件咁樣嘅事咧？裏邊係記載咗兩個嘅利未人。是兩個不同的利未人，他們的經歷或者遭遇。我們十七章、十八章上次已經講了，我們今天特登看第十九章。當中在第十七到二十一章呢，常有一個的印象出現，就是以色列當中沒有王。這個是一個很明顯的訊息，在十七到二十一章裏面好幾次嘅出現，而裏邊提到嘅兩個利未人咧，係嚟自兩個好唔同嘅地區啊！一個咧就喺猶大伯利恆嘅一個年青嘅利未人啊，米迦咧就唔係利未人嚟嘅，米迦就係以色列人啊。不過咧，佢就揾咗呢個要揾工嘅利未人咧啊。上個禮拜已經講咗咧，佢就喺米迦嘅屋企咧做咗一個家庭裏邊嘅祭司，後來咧就轉移了做了但支派一個支派的祭司。而十九章記載的利未人呢，就是寄居在以法蓮山地的，但他呢就娶了一個在猶大伯利恆的妾侍，剛剛兩個人的地方出生倒轉了的那我們這裡又解釋一下呢，他們利未人寄居的，即是说他们没有一个很固定的所谓划定了的地界是上帝分配给他们，而他们是寄居在以色列当中有四十八个城，而四十八个城里面其中包括了六个逃城的，所以他们是有地方居住的。但为什么又说寄居呢？就是说他们会流动的，而他们的身份影响到他们会流动。原因就是这些利未人呢，是帮助会幕或者帮助 在圣殿当中服侍的，当时未有圣殿，但是都有会幕，所以在会幕当中做服侍的呢，他们就帮助以色列人去敬拜的一些有圣职的服侍者，就等同我们今天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你有岗位服侍的，就类同这样了，只有一个服侍的岗位。那利未人当中呢，也都是参与着，除了在我们看到的有会幕里面的一些的工作啦，有帮助 做唱诗啊、弹琴啊，那些就是圣殿里面的敬拜啦，都是利未人的，也都有一些不同的工作呢，是利未人呢专有的。所以我们看到呢，利未人是差不多等同我们今天讲的侍奉人员，而他们寄居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犹大的伯利恒是一个鱼米之乡，即是说出产农作物，而他们出产农作物当中，他们需要靠着这些农作物过他们的生活，所谓牧羊或者牧场的工作。而在伯利恒里面呢，就是称为面包之城，即是因为 有出产，而出产的里面呢，就会遇到有可能的危机，就是当风调又不雨顺的时候，他们就会遇到饥荒，他们因为饥荒的缘故，就会迁徙去不同的地域来到继续他们的工作。所以在以色列家，即是雅各，由这个的迦南地呢，因为大饥荒而迁徙去到埃及。所以这段的创世纪的记载呢，都讲明着，即是这个饥荒就影响着人的生活，就等于我们在温哥华现在找工难了，那可能就迁移到去其他的省份，甚至呢离开加拿大。这个就是类似这样，他们寄居和为什么会在不同的地方来到去有他们的工作。我们看到利未人在第十九章的遭遇呢，是来自十九章一到由第一节去到最尾的一节，三十节。我们呢先来读一到九节，请起立。我先请姊妹读第一到第二节，一版一版，跟着弟兄请读。她的丈夫起来，带着一个仆人、两匹驴跟着她去，要用好话劝她回来。女子就带着丈夫进了父亲家里。女子的父亲看见了她，就欢欢喜喜地迎接她。於是二人坐下一同吃喝。女子的父親對那人說：請你答應再住一夜，使你的心舒暢。那人起身要走，他岳父挽留他，他就留下，在那裡又住了一夜。那人同他的妾和仆人起身要走，但他岳父就是女子的父亲对他说：看啊，太阳下山，天快晚了，你们再住一夜吧。看啊，太阳偏西了，就在这里住宿，使你的心舒畅。明天你们一早起来上路，回你的帐篷去。我们一起祈祷。主，我们打开你的话，亦都盼望圣灵在我们中间来到工作，藉着圣经里面的记载，在史诗当中的一个结局，使我们心里面受到感动， 指引我们信仰，不要再退色。我们恭敬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我侍奉了主都是30年这么上下，不过就不是好像潘牧师那样一个教会，但是我从未讲过一篇道是关于19章的，所以你可能都从未听过有牧者讲过19章，因为先知声明这一章不是那么容易公开地讲，如果在 YouTube 录制的话，连图片都可能会黄标，因为有暴力、有色情、有强暴。所以如果你听完这一堂之后，你发觉啊，圣经这样都写到下来，记载下来，圣经不是一本引恶扬善的一本给你嘻哈哈地读的书，圣经是神的启示，祂将在士师记当中人性的败坏、道德的沦落毫无掩饰地讲给我们听，叫我们知道今日你不防范，他日就可能是这样的结局。所以希望弟兄姊妹有心理准备，我们读到的经文呢确实有些令我们难于启齿。但是先讲引言，1-9节是第十九章圣经里面讲到一个家庭纠纷的开始。这个家庭纠纷仿佛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女婿，咁咧就同佢呢个岳父个女啊结咗婚啊，咁而呢个女婿咧系利未人啊，咁佢系一个以法莲山地大概都有啲钱嘅人。点解咧？佢带住2只驴去接佢嘅妾侍翻去佢嘅原居地，而且咧有好多嘅食物，充足嘅食物预备好啊。一般利未人咧，即系过紧啲寄居生活噶嘛，生活应该唔会咁丰裕啊。但系呢个咧，利未人咧稍微有啲准备嘅，带住2只驴咧去接佢嘅妾，翻去佢嘅原居地。但系我哋睇到圣经里边俾我哋睇到一个家庭嘅争拗产生出嚟嘅问题咧，有两个圣经嘅解释。第一个圣经嘅解释咧就话呢、这个以法莲山地嘅利未人，佢係好似棄走咗佢嘅太太，因為呢度聖經你讀咧，這妾對丈夫生氣啊嘛，即係我嬲緊丈夫，而家咧就翻去夫家啊。咁嗰陣時咧就唔興講娘家嘅，因為夫咧係當時社會嘅一個父系社會啦，所以就唔係翻娘家啊，翻去父親嘅家。咁所以咧就冇乜記載到關於呢個外母嘅，只記載呢個外父嘅啫。喺呢度聖經話咧，這妾對丈夫生氣，然後就離開丈夫，翻去自己嘅父家，就去到伯利恒。咁按住呢個諗法咧，就好似我哋現代嘅生活咁嚇。唔知你個女有冇試過同女婿咧嗌完交之後，就翻去你屋企住咗一段時間。然后呢女婿呢又返返去呢氹下个女，然后呢个女又返返去屋企。有冇啲咁㗎？似曾相识喎。隔篱嗰个你都听过啦，係咪？隔篱就係咁囉。我都有个女又有个女婿。我就同我个女嗌交呀，有啲唔咩口角，唔好返嚟呀。搞掂佢，自己搞掂佢呀，唔使返嚟呀。返嚟呢就係飲汤食饭。咁啊玩下棋咁，咁啊有啲分享，有啲讨论，有啲代讨。好啦，呢个系一个好现实嘅生活场景，所以喺现代嘅解释圣经嘅学者同埋对研究经文嘅一啲睇法咧，就将呢一个语气啊，即系喺呢度嘅解释里边咧，如果你睇到 NIV 嘅圣经咧，佢话佢系 unfaithful to him。跟住咧，喺另外一個版本叫 NRSV 嘅 version 咧 ，update 嘅 version 裏邊咧，就確係有一個詞彙咧加咗落去啦，就係話呢一個嘅妾侍犯咗奸淫，兩個好唔同嘅解釋。 但是在传统华人的圣经当中，或者早期的英文版本呢，都是形容这个女子，这个妾室犯了奸淫而离开了她的丈夫，回到她的父家的。所以对于现代这些圣经学者的研究和解释呢，确实有两个不同的版本，所以称为圣经的难题。那我也没有答案，但圣经都没有交代过答案是什么原因，所以我将两个版本都摆在大家的面前呢，给大家知道一下呢，你现在读的和修本的版本呢，它是似乎不是讲他犯奸淫，是讲他不忠，不忠很可能不一定是跟婚姻 以外的问题出了问题，可能是他的表现不得好，或者他不懂煮饭，或者他即会不会生小孩 有些问题。总之 unfaithful， 既然圣经没有交代一个具体的字是去表达这个妾室的状况，我们就称它为一个家庭的纠纷。在这个家庭的纠纷里面呢，结果就是这个妾室离开了她的丈夫四个月在她的父家，而后来这个利未人就带着两个女仔和仆人呢，准备去接这个妾室回家。其实是一个挺好的场景来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你会看到呢，好像复和的一种场面，不知道大家感不感受到，希望你感受得到。而这个外父呢，就见到个女婿呢，就欢欢喜喜，因为终于等到个女婿来接回自己的女儿了，即是说有计谈啦。大概这种场面都是我们很想见到的，我们都不想拆散下一代的婚姻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看下去的时候呢，这个家庭的场景产生出来的，可能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却是有不同的可能性，而男女之间在个婚姻里面呢，出现了一些嫌隙，慢慢彼此之间就不再相爱了。不相爱之余呢，不是说不相爱一点，不是，慢慢就成为相左了。大家的口角呢就怎样，继而就动武了，混乱中有人应声倒地送院途中得到医治大概都会是这样的场合，不是一天发生，而是不断地累积下来。那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呢？其实现代的家庭呢，其实都有这种情况。我太太去年呢，就突然走来跟我讲下笑地跟我说，老公，我看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很有趣，那本书的名字就叫做为什么老公不早点去死。好在他是笑笑口跟我说的，而且呢，个作者呢是日本人来的在台湾六个的书局有3000个的读者在这里订阅这本书，破了台湾订书纪录。不知道是不是日本人或者台湾人是这样呢，是这样的状况，为什么老公 不早点去死如果我太太很认真地跟我说，我想我一定会悔改，以及有些什么 要清一下垃圾，搞到她这么伤心。信仰的关系，如果你不去补充，不去，即是我们用今天的讲法，你的猪仔前鞍不去入点钱下去，就慢慢拿下拿下，就没钱咯，破产咯。我们经常都想婚姻关系其实跟信仰的关系很类似的。为什么呢？因为信仰其实就是支持着我们怎样去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以及做好我们每一天的角色。如果在婚姻里面我们的角色做得不好，破了产，很难说我们的信仰做得很好， 我哋唔係嗰啲咩哲學家啊嘛。人哋話哲學家咧就係屋企啲關係麻麻地嘅喎。點解咧？佢做得哲學家，梗係屋企麻麻地先做得嘅喎。呢個唔係普通人講嘅，有啲人研究亞里士多德就係咁講。佢話佢係一個哲學家，佢屋企麻麻地。我唔相信咁樣，所以我認為咧，一個信仰嘅反應咧，喺婚姻、喺工作、喺個人嘅生活、喺人際嘅關係，都係可以表現得可以好精彩。同樣調翻轉就係，當信仰褪色嘅時候咧，你嘅婚姻、你嘅家庭、你嘅工作、你嘅個人人際關係，可能會每況愈下，一敗塗地。所以如果我哋唔喺嗰個地方勒住自己，唔再跌落去嘅話咧，我哋可能會去到萬劫不復嘅地步，就係破產，債務都冇重組啦，直頭係破產。所以呢個婚姻家庭嘅關係咧，作為一個丈夫咧，佢竟然去到老遠嘅地方，咁有幾遠咧？陣間我哋睇落就知啦。去探望佢嘅太太，用好話勸佢翻嚟，咁係希望修補關係嘅。OK， 咁我哋都覺得呢個利未人算係唔錯，係咪啊？喺台灣有一個2020年嘅通奸案，通奸嘅法例咧係要破除刑罰嘅，意思係咩咧？通奸唔再有刑責嘅喺男女嘅身上邊，唔再有刑責嚇，即係唔再被政府話你係犯法。唔再咁呢個2020年提出嘅原因咧，就係呢啲咁嘅單位啦嚇。佢提出嘅其中一個理據，佢話男女通奸，點解女嘅往往受罰多過男嘅咧？大家聽唔聽得明呢句説話？佢嘅道理就係100個男嘅通奸，100個女嘅都通奸噶嘛。但係罰100個女嘅，但係罰得80個男嘅。不公道啊，所以要提出不要再受刑罰去區分他，而是呢希望他們自己解決問題。我聽完之後覺得真的將來會怎樣呢？現在刑罰沒有了，好像我們加拿大那樣，有些刑罰都沒有了，合法了，或者是慢慢放鬆了，會不會每放越下呢？你看到真的越來越每放越下的。一個新聞最近出現在熒光幕，或者我們先看了第二段經文先。好了，講回10到20節咁上下。第二段經文，那人不願再住一夜，就是說外父呢很熱心地來到去招待他，招待了他5日，但那個人最後一晚呢就不想住在那裡了，就備上2匹的驢，帶著他的妾起身就走，來到耶布斯的對面。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昔日耶布斯是原名，後來大衛建國的時候將耶路撒冷定為一個京城，所以呢耶布斯的名字就隨著耶布斯人呢就離開了耶路撒冷了。太陽快下山，仆人對主人說，來吧，我们进这耶布斯的城，在这里住宿。主人对他说，我们不可进外邦人的城，因为在士师记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呢，便雅悯人进入去耶布斯的地方去将耶布斯人赶走的时候呢，却是没有赶得到，结果跟他们同住添。所以呢度就記載佢仍然係外邦人嘅城，那不是以色列人嘅地方。我們越過這裏去到呢個基比亞去吧。他又對仆人說：來，讓我們到基比亞或拉馬嘅一個地方住宿。於是他們越過那裏往前走，將到便雅悯嘅基比亞嘅時候，太陽已經偏西了。聖經咁講。他们进入基比亚要在那里住宿， 他坐在城的广场上，但没有人接待他们到他家里住。一个男子利未人带着他的妾和一个仆人，两只驴去到这个基比亚两个城，这个城里面，我们看一看个地方，这个是十二支派的分地图，而他们所处的中间的位置呢，就是大概南边，倾向南边就是犹大，中间就是便雅悯，然后北面呢就是以法莲，三个不同的支派。其实很近的地方，由犹大的伯利恒去到耶布斯，再去到这个基比亚，中间是16公里。如果有人走得快一点，可能几个钟头就走完了，都可能不用了。sorry 啊，唔好放大。跟住咧，我哋会睇到咧，便雅悯、基比亚同埋犹大咧，佢哋之间16公里嘅差异咧，所以佢系够时间喺夜啲走咧，都可以去到基比亚嘅，就越过咗耶布斯，即系话外邦人嘅城。当佢哋咁样走入去嘅时候咧，佢哋就会好顺利咁样喺基比亚咧得到居住，因为佢哋相信。猶太人自己的支派中，即是十二支派的人會接待他們的，是基於什麼呢？基於因為他們遵守摩西的律例，摩西的律法當中就提到你們要接待外邦的客旅，外邦不是指外邦人，是他們當中的客旅，接待他們是神給他們的律法之一，他們需要去遵守。所以在外父接待这个女婿的时候，除了说他们都是自己人，这样会接待，但其实这个接待都是他们的律法当中的一个要求。所以走了这16公里，由伯利恒一路去到基比亚，请问这个过程当中越过了耶布斯了，应该是很安全的，但谁不知圣经交代了，原来进入了基比亚之后，出现了一个很令他们失望的事情，竟然没有人接待。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觉得他们的信仰已经去到一个什么地步啊？神的律法不懂，听不到，不做，好像装聋扮哑，明明在广场中间的了，看到晒噶咯，大家都住在高楼啦，起码一层房间，点都在广场有啲新的人入嚟，一定知道噶嘛。所以后来呢一个喺以法莲山地里边的人咧，佢咧竟然是愿意接待呢一个喺基比亚的人，佢都唔系便雅悯支派，但系佢都愿意接待呢个人。嗱，我哋睇落去。看啊，晚上有一个老人从田间做工回来，他是以法莲山区的人，即是他不是便雅悯支派的人，寄居在基比亚，寄居在便雅悯。那地方的人是便雅悯人，老人举目看见那路过的人在城里的广场上，就说：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那这个人就回答他，他对他说，我们从犹大的伯利恒过来，要去到以法莲的山区的边界去。我是那里的人，去了犹大的伯利恒，现在我到耶和华的家去，却没有人接待我到他家里。来就来了，不过大家都在这里望完之后就走了，仿佛见到一个有需要的人，你就会跟他这样说，愿你平平安安回去吧，愿你吃得暖，愿你穿得暖，吃得饱，拜拜。看到这些即在便雅悯当中的以色列人，特别这个基比亚地方的人，他们对信仰的反应已经去到看不到，麻木，不理，或者理咗咧，会反而多事，多事之后咧就反而大件事，所以唔理。弟兄姊妹，我哋嘅信仰会唔会褪色到一个地步，慢慢对信仰嘅应该有嘅反应， 都冇咗咧，或者越嚟越少咧？呢、这个值得我哋反思。我哋系香港嚟啊，弟兄姊妹好多都系香港嚟。我哋对香港嚟嘅新移民有冇同感啊？佢哋都经历过艰辛，我哋都经历过之前嘅艰辛。对于佢哋今日所提出嘅，或者系佢哋一啲嘅谂法，或者一啲嘅需要，你会唔会觉得，唉，佢哋拣咗嚟啫吓，应该接受呢个嘅结果嘅咁？是不是轻描淡写一句就觉得跟你无关呢？你会不会一点感觉都没有呢？如果是，会不会对他们的移民身份在这里寻求自由，寻求下一代 的发展，一种冷漠的心？我早两天打给一个弟兄，他都是初信主，但是心里面即係遇到好多嘅困難，特別喺香港嘅家人出現好大嘅困難。我打俾佢嘅時候，我都唔知佢近況點樣，問候一下，啊佢就同我講起，好辛苦呢段時間辛苦。辛苦嘅原因就係鞭長莫及，冇錯，飛翻去啦，辦完事又飛翻翻嚟，而家又有事，去唔去呢？太太、細蚊仔。一家三口，人生路不熟，他说不是有朋友在这里才移民过来加拿大，而是真的希望救生艇救到他的。结果他都成功地拿到 PR， 但是最近发生的事令他忐忑不安。所以跟他谈完，为他祈祷，也都鼓励他不要放弃，多啲視像，多啲同香港嘅人。佢還好，佢同我講，佢話感謝上帝派一啲嘅弟兄姊妹教友幫助佢處理緊香港裏邊家人嘅需要。打個電話，如果你識佢嘅，關心一下；如果佢有困難嘅，能夠幫到嘅，盡可能幫一啲。我諗佢唔會幫曬你富身家啫，佢都唔會咁自私，係咪？只是少少的需要，听下佢讲，同佢食餐饭得啩？如果唔得，你找我，我介绍我嚟到请佢食饭。是的，可以的，我哋可以唔好漠不关心，令到信仰退色。这个人最终有冇屋企住呢？圣经讲是有的，因为这个老人家就接待佢。这个利未人就说，其实我有饲料和有慰劳的东西，各方面都有的，所以其实没什么大的需要，只是住的地方而已。而这个老人家呢，就跟他这么说，老人说，愿你平安，你所需用的我都会给你们，只是不可在广场上过夜。于是老人领他到家里，喂上炉，为他们洗脚，就吃喝起来。这个老人家，他明白圣经，他也有同情心，去关心这个在广场都没人理的人，愿意帮一帮他。有一次，我们教会的同工在聊起偈，那么 Edmonton 的教会。有一次，那个同工就跟我说，他说，哎呀，我儿子刚刚去 homeless 的地方，接了一个 homeless 回家，跟他聊天。他起初就说，送面包得啦，给点东西他吃得啦，不用坐架车带他回家啫。你大家明白 homeless 那些衣着啊或者气味呢，都可能会留在架车上的嘛，还带回家、啊、入屋的时候也都不知道有没有知过那些东西。他说他的儿子真的很天真，他当时说天真。但是我听完之后真的很纯真、哦、是吧？他真的爱心去表达这样的关顾的人。其实我的儿子也受这个弟兄影响的。我的儿子当时跟的导师就是这个弟兄，他会接那个人回家。我的兒子會做什麼呢？就去機場呢，幫助那些在 Firm of Mary 受災 燒咗屋，而家嚟到 Edmonton 居住嘅時候，佢去分發資源，佢會做啲咁嘅嘢。我覺得佢哋係真係好純真，好有一種 compassion， 主耶穌嗰種 compassion， 願意幫助人。當然啦，姊妹們嚇，即係我要講明先，即係安全都係好重要嘅。如果唔係喺安全嘅環境底下，呢啲事情咧，可能揾你屋企嘅丈夫一齊去。如果不是在小組裏面有些什麼大隻的弟兄呢，可以一起去、啊、因為你不知道對方是怎樣、啊、那我們都應該有些警醒的、但這個老人家很好、做足聖經所說的，幫他們洗腳、聖經說有水幫猶太人洗腳，就是接待 遠離的、旅客的一些禮貌來的，所以跟他們一起吃喝啦。好了，問題來了，為什麼他會說不可在廣場上過夜呢？還是他家住得好一點呢？後來的發展，第20到21節或者去到30節都是在說另外一個的場合出現，或者這個場景呢，令到我們覺得很難於啟齒，還有呢很有憤怒的。我們看下去，你们心里欢乐，他们心里欢乐的时候，看啊，城中的无赖围住屋子。无赖都译得太斯文啊，应该译他做恶霸或者恶人，围住屋子，连连叩门，对老人家说：这家的主人啊，把你家里啱啱嚟的人带出嚟，我们要与他们交合。圣经都好文雅地讲呢个字交合，其实是讲紧同佢哋发生性嘅关系。呢一班人，我唔知道有冇男有冇女吓，系点样比例？但系对于一个男利未人同埋一个妾侍同一个老人，一个仆人，请问你嘅交合想做啲乜？肯定系强暴。仲有。这个家的主人就是那个老人，就对他们说：弟兄们，不要做这样的恶事，这人既然来到我的家，你们就不要做这样的丑事。可耻的事，丑事。那你说什么丑事呢？强暴当然是丑事，是不是？他不单止这样，圣经有提到，我们看看，看啊，我有个女儿，还是处女，还有这人的妾，我把他们领出来，任由你们侮辱他们，就按照你们所看为好的待他们。但对这人，你们不要做这样可耻的事。对这人不可做这可耻的事。大家可以联想到新约圣经里面讲的可耻的事，就是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是指同性的性关系。大家没有去错支派，不是那些外族人，现在是以色列人、基比亚人，是以便雅悯支派里面的人，竟然会做出一些这样的事。即是读完之后，我又想想这个老人家真的又奇奇怪怪，为什么 会将自己的家里面的女处女未过门的、未结婚的，任由这些在外面叩门的强盗或者是恶霸来到去侮辱他们呢？弟兄姊妹，当时女性的地位真的低到一个地步，你可以想象到没什么所谓、女啊，没什么所谓。大家不知道在60年代出生或者是再早之前出生 的姊妹们、你在家里面的地位高不高？我有一个姐姐，但我很坦白说，我家里面对我这个姐姐是非常不公道。不公道。原因就是她考到升中试，考到啊，以前考到升中试很厉害的，跟着可以升上中学啊。但家人说不得、你要做事，你要供个细佬，即是我读书。所以我欠了我家 姐很多。她真的没机会 读高，即读中学。我呢反而考不到，不得，要读，这样都可以的。如果我那时不读呢，就可能不是这样了，是不是？考不到再考，那我有机会再考。 結果讀了中學，是不公道的，是沒有社會地位的，而且跟個妾一樣，哎呀，真是陰公啊！這個老人家看他的女兒好像妾一樣，哎，任由你們污辱，算了，我不看了。這個就是老人家他的信仰都出了問題的地方，如果是我，一定跟他抗爭到底。我們看看這個利未人，那些人當他不肯聽從的時候，那人是指個利未人，捉住自己的妾推他出去，關門都不關。所以那班人整夜強姦他，整夜凌辱他，直到早晨天快亮的時候先放他走。所以如果你沒有讀過這段經文，你會覺得 很恐怖，如果發生在我們加拿大真的不得了，你會怎樣想？信仰可以退色到一個這樣的地步，一班惡霸可以在基比亞為所欲為，而有人竟然送上門，真是奇怪。到了早晨，婦人回來，婦倒在留在她主人 的主人的門口，而聖經說他亦都早晨他的主人起來開門的時候出去要上路，意思就是他沒有想過帶這個妾走的了，不過這個妾竟然不死得，又可以回來躲了在門口按住個門監。請問他的結局是怎樣呢？我們再看，他對婦人說，起來我們走吧，婦人卻沒有回應，那人就將他駝在路上，起身回自己的地方去。聖經交代了十幾節的經文，講到一個令人難以想像的場景，就是以色列人當中竟然犯下一個這麼嚴重的罪，第一強暴，第二同性的性的關係，這些是聖經所禁止和所看為可恥的。社會淪落到一個地步，就是道德淪喪，沒什麼比這些更糟了吧。為什麼會搞成這樣？人性是否真的醜惡到一個這樣的地步，令到人可以受這麼大的屈辱？那些人在做些什麼呢？有沒有良心的呢？當然沒有，如果有良心不會這樣做。他們是為什麼會搞成這樣？他們拜些什麼神呢？如果拜獨一的耶和華上帝遵行他的道，怎會這樣呢？在我信主的日子，都遇到一些人信仰倒塌的時候，有很狰狞的面目。雖然跟他們談過之後，都發覺沒得談，因為依然故我，執意而行，不肯回轉。我們曾經邀請一位基督徒的心理學家諮詢他，究竟怎樣去所謂幫助這個人呢？他說直接一點，單刀直入，不需要說其他事。哦，說完之後反曬面離開教會。我說你離開教會，我們都要說你的不對，違背聖經的事。他說我告你。我說你告我，我都要說的，我只是說你違背聖經的事，我沒有說你什麼事。結果執事會通過，都是要將他這個違背聖經的道德標準公開，而且要除他的會籍。那時發生在香港，我第一次遇到，我都覺得很難受。上到去做幫助的時候，個太太揸住把刀對住個丈夫，真刀喎，唔係假刀喎。咁我同嗰個執事會副主席，一人喝一個嚇。 咁啊，我呵個女揸住刀，佢呵個男。信仰解體由家庭開始啊！其實個人問題影響到家庭，家庭就影響到群體，群體就影響到社會。我哋睇落去，啱啱發生冇幾耐嘅一個婚姻訴訟嚇，其實係五年之前啊，2019年呢一對夫婦喺國內去到泰國去參加旅行團。旅行團其中一個是行山，行山去到一個景點，在個懸崖，他就抱住個太太，錫佢一啖，然後擁佢落山。你去死吧！個太太咁講嘅，你去死吧！呢個埋沒良心嘅丈夫，太太有咗三個月身紀。為了35万的保險金，他就做出這個喪盡天良的事情，錫他一口，你去死吧。弟兄姊妹，我肯定他沒有信仰了，不敢說，因為聖經也有，但是這麼卑劣的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所以為什麼我會看到這些新聞呢？就是最近呢，因為中國政府說離婚一定要當面簽字，他就在泰國服刑，是要服刑33年4个月。哇，那33年後才簽到離婚，那我下半身怎麼辦？這個女士不死得，跌了下100尺的懸崖不死得，所以後來就告這個丈夫，所以在泰國就判了她33年4个月。但中國政府在這件事上就跟泰國政府溝通了，網上去處理這個婚約的解除，沒有理由要再嫁住跟著這個人吧，是吧？殺你不死用什麼有第二次啊？所以李佩偶有沒有跟你買人壽保險啊？我就有幫我和我太太都買了人壽保險，一起買。所以你怎能夠信一個身邊那個哇攬住你錫你一口？隔離那個呢，就是我也都有這樣的心寒的經驗，就是哇，原來個仔會拿刀捅死個父親的，剛剛發生的，香港。我不知道他們什麼關係，但是總之就是個仔就被人捉了，個爸爸就死了。為了什麼呢？曾經聽過，就是為了不讓兒子玩電子遊戲機就發生這些事了。你有沒有試過？沒有，當然兒子不用舉手，不會發生的這些。但是你一怒之下，你的怒氣就產生一個惡念，你覺得前面的人阻住地球轉。道德沦亡、人性丑恶是事实来的，弟兄姊妹。当一个信仰败坏到一个地步，一样可以变成这样的。你不要以为信仰你离开了之后，你就可以平平稳稳过你的人生。你是越走越滑波，越滑越大件事。19章最尾的时候交代了一件事。他對婦人說：起來，我們走吧。好了，他就將他的太太用刀斬開12件，這個妾侍斬開12件，分發給全以色列的12支派。不能化解仇恨，引發內戰。下一次講的20、21章，下一個講完Pastor Mark講。但我們要想一件事，就是你的家事是否要所有人都要賣帳呢？是怎樣去處理才合適一點呢？是否要 公開曬全宇宙都要同你認同你嘅憤怒咧？仇恨係咪用仇恨去解決得到嘅咧？最後，我用翻呢一張嘅圖片解釋，我有一個見證。以前我在文壇服侍的時候，有個教會50年，現在已經60年，剩下20人多一點。其中一個跟我分享過為什麼這個教會衰落得這麼緊要，當然社區老化是一個原因，但他提到很多年前有一個執事是律師來的，在那個區裡面很有江湖地位，很多人找他，他就騙了很多人的錢，結果整個區對這個教會完全覺得是沒辦法接受的事情，離開。這是宣道會，這個執事帶來的影響也是這個教會沒落的其中一個原因。弟兄姊妹，不要覺得沒事猶自可，有事真是非同小可，是因為信仰漸退色。我這裡有個乒乓球，平時一打乒乓球就知道它的聲音是否合格，但是當它又粒又扁，你不會再打得到乒乓球。信仰漸退色都是這樣，求主幫助我們，我們一起祈禱。主啊，我們不希望我們的生命被廢棄，被失去，被喪失了應有的價值。主幫助我們能夠在信仰退色的結局上面提醒我們，不要落入當中的可悲的結局。求你聽我們的禱告，保守我們的心懷意念，要回轉，要歸向你。祈禱奉耶穌基督的名。